家好，欢迎收听 Two Sis 啦。Hello， 大家好，我是妹妹欧依娜。
嗨，大家好，我是姐姐 Ella。那这一集要来分享当初在荷兰是如何面试 agency 跟找家庭的。那首先那时候我已经休学了，所以那时候在找家庭上面有点仓促，
时间压力，
对，还蛮有时间压力的。所以我就是在 opairworld.com 上面去找家庭，然后如果只要一找到觉得哦 OK 的，我就会讯息他们。然后除此之外也会在 Facebook 的一些群组上，譬如说 opair in the Netherlands, opair in the Amsterdam, opair in Brussels 这些地方，就是 po 我自己的自我介绍，我自己的背景这样。那 po 的内容其实因为在上面啊有很多 au pair 来自各个国家，那他们也会想要在上面找到自己想要的家庭，所以上面有很多 au pair 的介绍。所以我的方式就是我就是把我自己的内容就简单的描述一下我自己，然后简单的讲一下我有没有跟小孩子相处的经验，然后我在平常有休闲的时候我都做了什么，然后放些照片这样。那当然我也会在下面说，如果还有家庭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到 au pair world 的那个网站上面去搜寻。因为 au pair world 的话他们都会给那个他你们一组，就是 au pair 一组一组号码，所以我就把那组号码就是复制然后贴在我的 Facebook 的 po 文里面，然后就说如果有兴趣想要了解我更多的家庭啊，可以到 au pair world 上面去搜寻这组数字，然后就可以看到我更多的自我介绍这样。那之后就是一直等，就有看到如果有想要的家庭就是传讯息给他们，那之后就是等他们有没有回复啦，然后就是一直等都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哦。之后但就是中间过程有一个啦，但之后也是不了了之，因为他们在找我的时候同时也有在找其他人嘛，那时候我人还在台湾，我没有办法这么的及时就直接到那边。后来我听他们说他们已经找到已经留在就在当地的人了，所以他们不需要再办那些签证，也不需要等什么，就是很比较省力比较省事这样。然后我就说好吧，所以我就重新找家庭。那重新找家庭就是一直等。那突然有一天我记得 Lucy 就是 Sunshine Au Pair 的创办人吧，他之前也是 au pair 在荷兰，然后自己开公司，那他就来讯息我啊，然后跟我说诶我有没有兴趣就是登记成为 au pair Sunshine au pair 的一员这样。然后我就说好啊，没有问题，这也就想说这也是另外一个管道，我可以找到我的家庭嘛。那后来我就上去他们的网站，然后去登记说我想要成为 au pair。 之后没多久他就跟我说他的同事 Grace 会跟我安排一个像我跟他的一个面谈吗，或是 interview， 就但是过程中其实就是有点像在聊天啊。问题就是那时候我记得 interview 里面啊， Grace 就问我说我为什么会想要当 au pair， 然后我没有跟小孩子相处过的经验，那我之后如果当完 au pair 之后我要做什么，就问这些很基本问题。那我记得那时候那场 interview 没有很久，大概一个小时以内就 OK 了，就解决了。那他们也有之后我忘了是在这之前还是之后，应该是之后吧，他们有传一堆的资料给我请我填。那资料上面也就是呀我的自我介绍嘛，我自己的基本内容就是我的那个地址，我家地址，然后我是哪里人，然后几岁，在我休闲的时候都喜欢做什么事，那些零零总总的就是些细项的。然后他们也会问我一些问题啊，比如说你适应环境的能力，那跟你的就你自己给你自己打几分，就是在你负责任的这个程度上面，然后就是问这些问题。那表格填完之后就 send 给他们嘛，之后没多久 Lucy 就来讯息我了，他就跟我说 Hi Chen， 就是他们最近有一个家庭，然后 是住在 countryside， 就是住在有点偏僻乡下那边，然后问我说我没有，他们想要找一个新的 au pair， 问我有没有兴趣。那妈妈是中国人，爸爸是荷兰人，那他们有两个小孩，那我如果我有兴趣的话就让他知道。那我就说当然，我就说有，因为这可能就是我哦，我那时候找家庭已经找得已经快要很绝望了，所以看到有这个机会，我当然说好啊，我有兴趣啊。那我就跟他们说有兴趣之后 ，Lucy 就跟我安排了一个 meeting 嘛。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来，他就开始来跟我说，这个跟我介绍一下这个家庭是怎么样的一个家庭。那时候 meeting 的时候，我记得 Lucy 就跟我说，这个家庭就是比较有点复杂，他们不像是一般的家庭，爸爸妈妈他们没有住在同一个地方。我那时候就很疑问说，他们没有住在同一个地方，那我要住在哪里？然后就之后他就跟我解释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家，那小孩子都住在那个共同的家里面，那 au pair 也是。那父母的话则是一周爸爸一周妈妈，比如说这周如果是爸爸来顾小孩，来跟小孩子来看小孩子的话，这一整周都是爸爸，那下一周就会轮到妈妈，所以他们是轮流，一周爸爸一周妈妈，一周爸爸一周妈妈，然后固定小孩子跟 au pair 都住在那个家里面，我们是都不用搬动的。后来我就想说，应该没有问题吧。那他又有跟我再三保证说，就是爸爸他们人都很好，然后因为他可能也知道我的担心的点在哪，我之后就跟我父母说，有这个家庭啊，然后问他们觉得 O 不 OK 啊。那当然我父母也是有一点，一开始是有点担心啦，但是他们后来也看到我找家庭找得这么的绝望，他们也就想说，既然有就可以试试看，没关系，如果真的不 OK 的话就再回来。那当然我也再三跟他们保证说，我知道怎么照顾我自己这些。那后来我就问那个 Lucy 说，我可不可以跟爸爸妈妈个别跟他们聊个天，然后了解他们的状况。然后他就说没问题，所以 Lucy 就给我妈妈的联络方式。那我那时候就跟我就去讯息那个，就讯息那个我后妈嘛。那我后妈之后没多久，我们就视讯聊天，然后在那个视讯聊天，他就开始跟我解释他们家庭的关系。之后就 有一点小沉默，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了吗？他是要讲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他有一个 partner， 那时候他讲的很隐晦，但我可以知道说就是他的男朋友。他就说，我后妈就说他男朋友，他的 partner 偶尔会来家里坐坐，然后吃吃饭，所以看到他不要太意外。那我就问我后妈，就说，因为对我来说我还蛮 shock， 因为据我所知是他们还没有离婚，所以我想说，怎么会还没有离婚，我后妈就有一个男朋友的呢？那我就问他说，那红爸知不知道这件事？然后他就说，红爸知道这件事。我后妈把这件事情描述的很轻松，就很像大家都已经 OK 了，没问题，我红爸也知道这个人，然后他也对这种事情就是OK， 就也可以让他来家里做什么之类的。我觉得他没有把我后妈没有把这件事情描述的像一件大事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好吧，如果大家都知道，然后小孩子也知道，就没什么问题了。那后来没多久，我就跟我后爸聊天，我就去讯息他，然后找一个时间跟他聊天。那聊天的内容也不外乎就是问问小孩子啊，然后问他们日常的作息啊，这些有的没有的，那些这些有的没有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 IG 上找到，或是也可以来私讯我们，因为气象实在是太多太杂了，所以就不在 Podcast 上讲咯。那之后就决定了之后，就说我就跟 Lucy 说 OK， 我觉得没有问题，我可以当他们家的 au pair。 那但在这之前 Lucy 有跟我讲过说，他们其实是找 rematch， 因为他们其实已经有一个 au pair 了，只是那个 au pair 在那边待了三个月左右吧，他觉得不适应不习惯，所以他想要走人，所以他们才想要去，所以我那个家庭才想要找一个新的 au pair。那为什么他想要，我那个 他们的前一个 au pair 为什么想离开，因为他当初在到那个家庭之前完全不知道他们那个家庭有这个状况，完全不知道他们是一周爸爸周一周妈妈周，所以他完全不知道有这回事。那后来我也有跟我那个 au pair， 因为他是我记得我那时候是他已经那时候好像已经找到家庭了，但他要等我，等我到那边然后跟我交接之后他才离开，所以我那时候有跟他相处几天，然后又跟他讲到话。那他的名字叫 Jenny， 那 Jenny 跟我说他其实觉得有点被骗过去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他想离开，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就应该要提，在面试过程中或是在那些签合约的过程，那些有很多机会 Lucy 也知道，然后红爸红妈也知道这件事，应该要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讲，就先跟 au pair 讲，请他有个心理准备，说这个家庭不是像一般的家庭这样，可是他们都没有，所以 Jenny 觉得他好像被骗来的，他觉得而且这个地方说真的，我那时候去的地方真的是有点像乡下，那就是一个住宅区，那没什么有趣的，没什么好玩的。所以他一直觉得他觉得他被骗了，主要原因是他觉得他被骗去的，所以他不适应不习惯然后不太开心，所以他想离开找一个新的更完整的家庭嘛，这样。所以他才决定想离开。那后来因为他们事前都有跟我讲他们的家庭状况，所以我觉得我 OK， 然后我就到那边了，我就到当地了。那当然在这之前也要去申请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那 Lucy 我跟他说我 OK 了之后，他就开始帮我去荷兰当地去注册 au pair。 那注册之后他会收到一组东西叫做 V number， 然后他给我那组 V number 之后，我才可以去荷兰在台办事处去办我的签证。那我要是要办长期签证 MVV 的签证，那 MVV 有分很多种，我有问那个办事处说那我像我这种 au pair 的话是要办哪一种的，他就跟我说是办 MVV student， 然后我就办那个学生签。我到那边之后啊，他们问我的 V number， 然后我跟他们讲我的 V number， 然后我也有给他们看 Lucy 传那个 mail 给我的，就是那一封 mail 就写说的 V number 几号，我都有给他们看。他们跟我说他们找不到我的 V number， 哦，我当下真的是超紧张，因为我是高雄人，到台北要花时间，然后又要花钱，我想说不妙，我真的不想要再来台北第二次。那后来他就跟我说没关系，那你就先回去，因为他们办事处那边找不到我的 V number， 就跟我说没关系，那你就先回去，然后如果你的有新的 V number 或是怎么样的话，就再重寄给他们，他们会再帮我办，然后办完之后就会把我那时候护照也留在那边，所以他们会再把我的护照啊跟那些资料寄给我。那还好后来就他们就找到我的那组 V number， 所以就成功帮我办我的签证。那没多久，好像蛮快的，一个礼拜左右吧，我就收到我的签证，然后好像两三天之后吧，我就可以去荷兰了。但在这之前要先做那个叫什么快筛啊，然后还要做 PCR。 那时候快筛也是真的是把我搞得很心很累，因为那时候欧娜去的时候她只有做 PCR， 所以我以为荷兰也是只要做 PCR 而已。那时候我就在搭机的前两天吧，还是前一天，应该是前两天，我那时候就查航空公司还有什么需要其他注意的，在上面他有写到说荷兰还有要求要有 antigen test， 所以还要有抗原的快筛测，就是对抗原快筛，你还要出示你抗原快筛的证明。那抗原快筛不是像那种一般的捅鼻子，你还是也要去医院给人家捅鼻子的。我就想说啊，死定了，但是想说高雄是也是一个蛮很多医院的地方嘛，所以我就每一间医院都打说可不可以预约跟你们做 antigen test 啊，但他们都跟我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抗原，不知道什么是 antigen， 然后我就想说死了不会吧，那我打了很多间，我打荣总啊，然后长庚啊，那些都是大医院哦，但他们都跟我说不知道。后来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直接打到北部的医院去，那北部医院我一打一问就知道了，所以后来还好是我爸妈带我去做，所以就在登机的前，就登机当天，因为我是在晚上6点要出国， 所以就是早上的时候就快点杀到新竹的医院去做，然后下午拿到之后再去桃园搭飞机，不然我就没有办法上飞机。那在这之前也会需要填一些表格啦，比如说你的健康状态啊，因为那时候是疫情的关系，所以那些都要特别去注意。但之后如果没有疫情，应该会就会比较轻松一点。那面试过程基本上就是这样。OK， 那下半部的话，我们来讲合约书的内容跟当初我们是怎么保险的。那先从我开始好了，我是去德国嘛。那我的合约书内容呢，就有譬如爸爸妈妈他们的名字，然后还有他们的地址，那还有相关是我的资料，我的地址啊，我的名字。再来就是我们合约书，就是一年的期间，就是从几年，然后几月几号到几年的几月几号。那家里的成员有几个呢？那房子有多大？那有几个房间？那离最近的超市是多远？就是几公里？那爸爸的职业啊，妈妈的职业。再来就是我的房间，我会有一个房间，因为它其实还有其他内容是你可能是会共用别的房间，但没有，我是自己的房间。那还有我每个月的薪水跟他们会帮我保险的钱，就是他们会帮我付39欧保险的钱。那我每天要工作几个小时呢？我每天要工作6个小时。那上面有写到我的工作内容，就是80%就是照顾小孩，那去喂他们，然后帮他们穿衣服啊，然后可能帮他们换尿布，然后陪他们玩。那20%的话呢，就是家务，就譬如吸尘、那整理、那还有擦窗户，然后或者是煮饭这样子。再来就是关于家庭成员的一些比较详细一点的资料，譬如说哦，那个两个我照顾小孩是几岁，那差不多就是这样。那我的合约书的话，因为是家庭是德国人，所以合约书的话是会有中德，但是其实还好，因为反正就是上面就德文嘛，那下面是英文，所以基本上是看得懂的。那这些是合约书上的内容哦。之后我到了那到我们家庭之后，其实我们有一些口头上的约定。就譬如说他们有给我哦，合约书内容有写到说会放4个礼拜的假。那当初我们也有一些口头上的约定，就是说哦，其实我的家人人很好，因为他们会愿意帮我付我语言学校的钱，而且是付全额。然后我的一些教材啊，他们也是都会帮我买，只要我告诉我后妈我需要什么教材，那他都会去帮我买，去亚马逊帮我买。那所以有一些是合约书上内容写的很明显的，有一些就是你们自己可以自己做约定，口头约定。但是其实说实在，如果重要事情的话，还是写在合约书上会比较好。因为我当初我轰家2021年3月初的时候有确诊。那他们确诊期间呢，因为我没事嘛，就他们都大家都确诊，就我没事。那我必须要去，我不能跟他们住在一起嘛，不然我也有确诊的风险。所以这时候呢，我就就等于自己放假放了2个礼拜，但这个不是我选择的假期哦，因为我不想要3月就放假。三月其实还是德国的冬天，所以其实很无聊，而且都去哪里都很冷。我没有想要这个时间放假，但是我不得已，我必须就只能放2个礼拜。那我其实没有试这个是我的假期，所以这到后来我跟我的轰爸就有点，也没有到很尴尬，但是因为是谈正事，就我其实没有很喜欢这种的感觉。那汤初他那时候就告诉我说他给了我2个礼拜的假期，因为我那时候要跟他申请放4个礼拜假，那时候然后他就说我用了2个礼拜了。然后那时候就想说2个礼拜我什么时候用了2个礼拜，结果是他告诉我哦 Corona 那段期间，他们的 Corona 那段期间我等于就是放了2个礼拜，但我没有想要。所以后来我是有折中跟他们说，其实这些事情如果当初我在合约书上写好的话，后来就不用再这样子面对面谈了。那我后来是跟他说，就是你可以扣我的薪水没关系，就是少付一点钱给我没关系，但是我不想要就是把这2个礼拜就这样子浪费掉，也不是浪费掉啊，但就是少了这2个礼拜。然后我的轰家那时候啊，他们在得 corona 期间，他们也是有给我80欧吧。我有点忘记多少钱，因为他们也有给我钱，就是我自己可能要去想办法买吃的啊，那些有的没的。所以我的合约书差不多就是这样子，没有
有一些真的很重要的事情，或者是你已经有预料到的事情的话，最好还是一起写在合约书上，因为它合约，反正合约书上你就可以加，不然的话 Open Award 它本身的合约书就是一些基本的资料而已。那如果口头约定的话会比较不保险，因为如果你毕竟文化还是有点不一样，那我是觉得如果能避免不必要的尴尬的话，全部如果还是写在合约书上会比较保险。那如果是荷兰的话，你当初是怎么用？
荷兰的话就跟 agency 他们会提供他们的合约，所以就是我跟我那时候红妈红爸他们讨论说合约要内容要怎么填。那合约总共，我那时候合约总共有11页，那第一页就是我的基本资料跟我 home 家的基本资料。那填完了之后就第二页就是一些注意事项，有的没有的，其实说真的我没有细读，因为实在太多了，但其中里面有一点有讲到，那也非常的好用，就是如果你要提前离开的话，你必须得在2个星期前提前告知你的家庭，所以你就可以离开了这样。但对，那时候其实说真的我没有读到
我的合约书上好像也有，就是如果我和我的家庭不愉快的话，我必须要提前2个礼拜跟他们告知说我要换家庭了。那他们如果不满意我的表现，或者是他们觉得我没有很理想的话，他们也要提前2个礼拜告诉我说，我们可能要找新的互惠生，那麻烦就是要给你一点时间让你去找新的家庭这样。
那除了这个之外，内容其实还有比如说我是什么时候到的，从什么时候做到什么时候。那如果像是有一些比如说在荷兰有就是博物馆卡跟交通卡，然后还有保险那些有的没有的，就是都要写好说，哎，那些家庭愿不愿意帮你付你的交通卡啊，愿不愿意帮你付那些就是额外的怎么讲 bonus 那些。
对，有的会有机票，有的会说帮你付，有的比较富有的话，他可能会愿意帮你付来回机票。
对，来回机票，然后又可以 support 你去读书，然后帮你缴那些学费、教材费那些的没有的。但就是遇到很好的家庭，我当初我第一个家庭就是他们说，
我想讲的就是我的home家，我的home家他们当初有帮我付交通卡，所以他们等于帮我付我语言学校的钱，然后还帮我付我交通的钱。
但我觉得他们帮你付蛮多的，我的就没有了。我的就是看要语言学校跟回去的机票选一个啊，我当初是选回去的机票。
那是第二个家庭吧？
没有，那是第一个家庭。
第
二个家庭没有帮我，第二个家庭他们愿意帮我付那个学校的钱，但是只有付一半，因为毕竟我其实在第二个家庭也只有待4个月，所以没有道理要他们帮我付这么多钱。对，所以那时候合约上内容就除了这些之外，还有说你合约你每个礼拜会拿到多少钱，然后他们会在月初给你还是在月中给你，跟有他们有些国定假日，他们会愿意让你放哪些国定假日，但是哪些国定假日不能放之类的。之后就会来讲到每天的行程，每个礼拜的行程。我第一个家庭很特别，因为在前面有讲过嘛，一周爸爸一周妈妈，所以爸爸有爸爸的 schedule，妈妈有妈妈的 schedule。 那妈妈的行程比较累一点，我觉得因为妈妈的行程基本上我每天都要煮啦，但妈妈的行程我早上还要起蛮早的帮她准备她的早餐，
而且她早餐是面，很好，很有趣。
我当时不知道，说真的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有这些东西。我到那边其实真的觉得我好像做了蛮多的，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离开，我觉得我做太多了。所以
你要不要讲一下你后妈的早餐，你第一个后妈的早餐？
她煮面啊，她就说那个面很简单，然后她就开始教怎么煮面。我其实当初去的时候都不会煮
什么面来着，酱油拉面还是什么番茄拉面？
没有，酱油番茄白面加菜。对，那很简
很中式，
很简单，就真的是蛮简单的，就是你一锅水煮下去嘛，加面加导油。有时候如果我太晚起床或者我有点小懒的话，我想说那个菜没问题啊，丢进去高温杀菌的然后煮一煮，然后给他早餐就一起吃嘛。吃完之后我就带小孩子去上学，上学回来之后就是我自己的时间了，再来就是要去接小孩子放学。 有时候因为小孩子大了，所以他们会去，会自己有自己的去找自己的朋友啊，去跟他们玩之类的，不需要，只要问一下说，欸，他们要去哪里，可以去哪里找人，然后跟他问一下，就是你要去哪个家，你那个家有没有父母的电话可以给我之类的。
你现在讲的是合约书的内容吗？还是你们口头的内容？
哦，没有，
你合约书讲完了吗？
合约书的内容，对，合约，这我算就对啦，牵涉到合约书内容，那跟。偶尔做做简单的家务，那整理房就是整理自己的房间是一定要必要的嘛。跟如果小孩子玩完之后一起整理整理，这样这些都是必要的。那爸爸周的话，爸爸周当初在签合约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跟我说有爸爸周跟妈妈周有不一样哦，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也是有一点
被骗了，
就是有点小生气啦，
被 trick。
对，但是不会到差很多啦，只是。对啊，我到时候当的话，怎么讲，那时候就是妈妈周每天都很早起，但是爸爸周有几天不用那么早起，所以真的要问清楚。合约内容当初都定好了，但其实你到当地之后多少还是会有一点调整，所以如果这个能问很清楚，越清楚越好啦，或是问他们之前的 au-pair 这些。
我们当初因为我们当时找家庭的时候啊，如果跟家庭有 match 有合来的话，其实他们都会给你前一任 au pair 的讯息，那你就可以快点问他们，就是譬如他们的工作方式啊，一天的都在做什么事情这样。
对，我那时候也是后来有拿到那个他们那时候 Jenny 的联络方式，但 Jenny 其实没有跟我讲太多，我不知道他可能觉得有点跟我还不熟啊之类的。我是到那边之后跟他变成好朋友，然后我们那时候我已经到了，到了隔天他就带我出去玩了，他就带我去市中心走走。那几天我们真的都是腻在一起，这样讲好奇怪，我真的是变成好妈姐。他开始跟我分享他所知道，就所知道这个家庭的一些八卦，因为我当然有很多疑问啊，我就问说，哎呀，爸爸 OK 哦，就是小王亲门大户进来吃饭啊，跟他自己的小孩子互动那些都 OK， 所以我们就聊了一大堆这些八卦，有的没有的，啊，这样听起来，
我当初就一个人呢。
对啊，但各有优缺啦。我那时候听起来就是蛮劲爆，但我觉得你的家庭对你很好，
我
的家庭就是
算得很亲，真的对我很好当家人。
我觉得我的家庭就算比较亲，就这真的有不知道荷兰人的感觉吗？哈哈，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我觉得你德国人没什么感觉，没什么感觉，都很好。
对啊，
那还有什么？你合约书还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你应该签过两次合约吧？毕竟你不是换过家庭吗？
对啊，但第二次合约很简单，因为第二次合约我只有单边待四个月。那他们家庭很和乐，爸爸妈妈都会互相帮忙，然后如果看到我有需要帮忙的话，他们也会义不容辞的来帮我。因为那时候是疫情的关系，所以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在家里工作。那我如果小孩子带回来，我就直接带上楼跟他们去玩嘛，有时候玩拼图、玩折纸、画画，或是跟小的就是玩扮家家酒。那如果有吵架或是干嘛，我没有办法解决，或是我没有办法让他们冷静下来的话，爸爸如果只要听到 say no， 他就会上来帮我。但我之前第一个家庭不会，第一个家庭爸爸周的话爸爸会，妈妈周的话妈妈不会。那后来那个之后我们会聊到我们那时候跟家庭是怎么相处的。
好吧，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的注意事项吗？保险，我当初到德国，其实说实在，那时候我们在签合约，就是已经确定的时候，我爸爸当初已经有去帮我保保险了，所以
生根，
我不知道是生根还是什么，但是我轰家帮我保的保险，然后他们就是有传保险资料给我，就是我轰爸爸帮我保保险了，就是德国的保险，也就是说，如果去德国看病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是德国的那一方会，就是会帮助我，那。如果台湾的保险哦，台湾保险我们那时候就是保旅平险嘛，
不是哎，好像是生根保险，也是要20000块呢，我记得小贵，
有点忘记了。这种保险，其实说实在有一个，我必须很感谢，其实我的家庭就对我很好，因为是他们能，因为他们前面已经有请过两位 au pair 了，所以他们算是这方面也算蛮懂的了。所以我那时候到的时候就是怎么，我那时候到之前保险啊那些都好了，那到了之后就是开始申请居留啊那些有的没的，我轰爸就是全程，他就是跟公司请假，然后全程陪我跑，因为他说 其实之前有一任欧佩尔，他那时候有自己跑。那因为他其实会讲德文，但他德文没有那么到那么好，但是是会讲。那可能还是会有点口音，那这就造成就是那边的办事人员其实对他不是很友善，而且很多程序什么的都变得很慢，就是变不友善就算了，然后程序还很慢很繁琐。所以他说，就是从那之后，他觉得还是要就是跟着德国人，对对对，比较好。所以我那时候我轰爸带我去跑所有的流程的时候，都是他是请假，然后陪我去跑所有的流程。真的说，就像那个人说，哦，好，弄完了哦，那下次麻烦再一起过来拿文件，然后签名之类的。我轰爸也是载我一起去拿文件，那些有的没，就是轰爸完全载我全程啊。
嗯，对啊，我的话，我合约内容就是除了刚刚前面有讲的之外呢，还会有提到说，他们会不会就是带我做一些家庭的一些活动。或是就细项啦，很多总共有11页，但是真的需要看的就走几点而已。嗯，那我那时候到了当地之后，我也是要去办那些注册啊，有的没有的。我记得我那时候到当地的市政厅去的时候，是我自己去的，我自己卡自己去，因为不会很远。
其实说实在，荷兰人都会讲英文，我就觉得
很方便。
对，
而且那时候他们给我的表格甚至还有简体中文呢。对啊，所以我就他们人也很好，不知道是因为就比较乡下的关系，还是大家都很好啦。反正 anyway， 那时候我去填表格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要怎么填，那全程过程都是英文，沟通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到这之前，我要去领我的那个叫什么？
你的卡居留证。
对，我的卡，所以必须要有人照去，因为那个地方比较远，我忘了那个地方在哪里，反正那个地方比较远，所以要有人照我去那边才行。毕竟我那时候刚到，我还没有银行的东西，然后我也
什么都没有，
对，什么都没有，
真的是什么都没有。真的荷兰的好处，我真的觉得是好险，是他们英文还不错。
嗯，然后反正那时候我就说，他那时候我后妈就跟我说。他 partner 就是小王 Tom Wong， 对 Tom Wong 会载我去，
他其实不姓王，
但我给他的小绰号，反正 Tom Wong 会，那时候 Tom Wong 会载我去到那个地方去领我的卡。那在去的那时候啊，我就坐 Tom Wong 的车嘛，那我就跟 Tom Wong 有聊天，然后他就开始跟我分享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譬如说他觉得 Vivian 就是我那个后妈，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然后
天使吧，
他觉得他有一个很有，他虽然那时候好像要50了哦，但是他有一颗很年轻的心，然后我可以感觉得到
Fantastic
Tom Wong 就是对我那个后妈有很多怎么讲，
爱慕之心，
爱慕之情吧。嗯，然后 Tom Wong 跟我后妈的一就整个 vibe， 还有他们的个性啊，也完全截然不同。汤旺真的，虽然汤旺也不年轻了，但是跟我轰爸比起来，他给人的感觉还是很
active，
对，还是很有活力。这样，毕竟他不是爸，他还没当爸嘛。嗯，那汤旺是比利时人啦 ，by the way。然后之后就去那边了，去那边拜一拜之后，回来的路上，汤旺又跟我讲说，他对居尼的。就是歇歇的聊到说他对居尼的想法，他觉得居尼都太斤斤计较，因为居尼会算时速，他算得很清楚说。
其实这样子没有不好。
对，其实这样子没有不好，但是汤，对啊，因为汤旺一定不是站在我们 OP 的立场，他一定是站在 Vivian 的立场，所以那时候汤旺就说他觉得这样子不是很 OK。但那时候我听下来，我觉得没有什么不 OK 的，本来就是这样啦，因为 OP 虽然。
不要不好意思，
对，真的不要不好意思。但是我当初很胆小，所以我没有直接反驳汤旺，也没有必要去就是反驳他，反正就是听嘛。那汤旺就跟我说，他觉得吉尼太斤斤计较，斤斤计较这个时速，所以变得 Vivian 没有办法很怎么讲，就是请他麻烦做什么事情，因为吉尼有时候也，比如说有些事情 Vivian 会觉得说，哎，没什么啊，你可以不要算，你可以不要算时速啊。但是如果站在 OPEA 的角度想，就不是这么一回事，还是要
为了自己好，真的。
对，因为我们是工作，我们多做不会多拿哦。
嗯嗯，我是我家人对我很好，所以其实我真的不 care， 如果有多做的话。那而且，怎么外国人他们其实蛮直接的，你有什么需求真的讲，没关系。像 我那时候啊，一开始其实
讲不一定会有用，我就有讲过，但没有用，所以后来我才，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我想要离开那个家庭。
对，讲虽然说不一定有用，但你讲至少别人会知道你的需求。像我那时候我轰妈，因为我那时候就有，其实我轰妈自己会算，她很就是她超级照顾我，他们整个家人都很照顾，就是他们照顾我说到说哦。我可能不用去担心说我会工作太多，因为我后妈会帮我算好，就是她会不想让我工作那么多。
嗯，她不会想要让她超时啊。
对对对，那如果我有什么需求，或者是哦，譬如我爸爸，我后爸晚上有时候会去踢足球，会去干嘛的，或者是可能不在。那如果这时候他一打二的时候，如果遇到一些什么问题，
他没办法，
他就会麻烦我上来帮忙。那。这个我就不会跟他计较，因为这个我就觉得没差，因为毕竟就是家人的概念。
对，就已经是互相。但是我的话就不一样，因为我爸爸走，妈妈走，爸爸走，我不会去跟爸爸算那么多，因为爸爸他平常的时候就会帮我很多。但是妈妈走没有，妈妈走平常就是我自己的工作我自己做好，除此之外，他可能有时候多什么会议啊，或是干嘛的，可能忙不过来，我要帮他带小孩。我有时候觉得他没有把我真正当家人在看，所以我这时候我就会跟他算时数，算得很清楚。不过我已经算蛮宽的哦，有些我已经不计较了。
嗯，真的不要被吃食食，尤其是没有要政治正确，但是尤其是有一些就是他妈妈那个人，他会可能会比较，
他蛮强势，
很强势。对，可能就是你知道，人家不是都说。有些中国人会比较强势一点，
他就是
非常的强势那
种，他北京人，
对，又北京人，你看，所以真的就是，
对，
不要
怕，不是以偏概全啦，但就是这是我自己跟我那个北京的后妈相处的经验，
对，就不要让他们觉得说到台湾人好欺负或亚洲人好欺负，因为有时候真的有时蛮常看到，就是亚洲人可能会遇到一些事情，就是会觉得说啊没关系啊。
我觉得他们也会欺负自己人，因为那时候他之前跟我说，他们有一任 OP 叫做 Nina 是中国人，他英文不好，就不好到程度不好到说，我那时候听我轰爸说，他必须得要跟他用中文沟通，我轰爸必须得要跟他用中文沟通才有办法，不然他英文真的是没法多。但妮娜就是很任劳任怨、很肯做的那一型，所以我后妈那时候就跟我举妮娜的例子，然后我就想说，
不要，真的拜托不要，
我会讲英文好不好？我就是
真的不要，
你这家庭我不 OK， 我顶多再找下一个家庭，找不到我就回台湾，我干嘛这样自己委曲求全啊？
对啊，而且你讲那么多又没有用，你就是前面的 open 啊，就是离开了，现在我就是我，你就是要。你就是要尊重我。
重点是 Lina 在的时候啊，他们两个还住在一起，所以 Nina 虽然做很多，但是我轰爸也帮他很多。不过我的状况就不一样了，我的已经是爸爸周跟妈妈周了，妈妈要我做很多，然后拿我跟 Nina 比，我就真的觉得超级 no no，我觉得听就很不爽。
对，真的就是不要怕，就是
要勇敢讲。
对，除非像我一样遇到那么好的家庭，真的是把我当家人，舍不得我工作太多。
所以这个可能就。对啊，要看自己啦。像他的例子的话，他就觉得没有必要计较那么多。那如果我的话，对，我就会想要计较这么多，因为我觉得我没有，
对，
是互相的啦。
而且其实他的家庭就是他，Ella 荷兰的家庭就是他会在他的小孩会在他非工作时间去找他玩或干嘛的。
对。
可是我的后妈就是很注重这一点，他会主动跟小孩子说这是。我的房间，这是 Oina 的房间，那你不给他们是讲我的中文啊，就是说这是我的房间，那小孩子就是一个才两岁，一个才两岁，一个三岁吧，一岁半跟两岁，就会跟他们说不可以进去，就是没有在休息时间的时候不可以进去，就是吵我。
休息的时候，你在休息的时候，小孩子不可以进去打扰你。
对对对，不可以进去打扰我。像其实那时候我在房间外里面的时候，我听到就是他们有的时候会下来洗衣服啊，或者是在外面晃的时候会说，哎，那个最小的弟弟他想要找我玩，他想要找我或叫我的名字，我在里面有听到。但是我觉得也同时我也会听到他妈妈或他爸爸跟他说，不可以，不可以去吵欧伊娜，因为他现在在休息时间。那有时候如果我听到的话，其实我会把门打开，我说哎，来啊，进来一起玩这样，因为我不会介意那么多。但是如果我是真的想休息的话，我觉得谢谢轰爸轰妈，我需要休息。
但我的家庭就没有，我的，因为我也是住在一楼，所以小孩子可能客厅完之后会跑来我的房间，那我轰爸轰妈。我轰爸会跟那个小的说，现在是 Ella 的休息时间，所以让 Ella 休息，不要去找 Ella， 你会有很多时间跟 Ella 玩之类的。但我轰妈不是哦，小孩子跑来找我， 他就让小孩子跑来找我了。那前期的时候，我就会前期的时候，因为刚到嘛，你就必须得要做个好形象，所以我前期的时候还会跟他们玩，再加上那时候对小孩子还不熟，还有新鲜感，所以会跟他们玩。但到后期的时候，我真的受不了，我真的会觉得说我需要休息时间，所以我就会直接说 ，Lucas， 去找你吗？我就直接把他赶出，也不是说赶出，就是委婉的，就是请他出去，说我要休息。有时候很可怜，你知道，甚至有时候我要躲在厕所，跟他说。我在洗澡，我在上厕所，
走开，
滚！对，这就是对，就是找家庭真的是很重要。
嗯哼，
嗯，
好，那我们大概这一集就先分享到这边。那下一集的话，我们会再
分享我们的家庭的
互动方式，
对，互动方式啊，然后跟小孩子的互动方式这样。
对，然后如何相处的啊，跟一些有的没的一些杂七杂八，我们一开始遇到一些小故事，
对，就随便聊。
嗯。那在收听我们下礼拜的 podcast， 那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关注我们的 IG， 都会放在连结上。那我们就先这样子喽。